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七情五个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动论。那么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经抉择：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角度进行宣讲，分别宣说实地的这个各自体相。首先呢是集体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宣讲远心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宣讲这个现前地。宣讲现前地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的空性啊，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的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这个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一地抉择空性，第二是这个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抉择空性，一地抉择法物，一地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一地抉择法物。一地抉择法物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是一地破自性生，第二是故一地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二地中破十边生，第二是如是破者方能。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历史略说无十边生，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呢是如是成立之意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广说空性。广说这个可以说笔者广说吧，笔者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首先呢是破自身，然后呢是破他身再呢就是破共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破他身。破他身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这个破斥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他身呢可以包括在两个方面当中。第一个呢是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别破为实中别破为师中呢像这样呢在这个破他身当中呢，有时我们大家都学习过的，有这个破秩序派的，也有破这个为师中的。秩序派呢前面呢已经观察了，现在呢正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为师中。为什么要单独破这两个这个宗派呢？因为像这样的话抉择法界自相的时候呢这个秩序派和为师中呢，这二者来讲是属于大乘的宗派。那么属于大乘的宗派的话，它必须要抉择这个大乘的这个见解。那么在抉择大乘见解当中呢，那么针对于这个中下根，针对中下的根来讲的话，他们就分别呢都有所承认就也就是什么样有所承认呢？在这个抉择究竟实相的时候，抉择圣业地的时候呢，分别有所承认的。秩序派呢，如是分开二地成许有如梦如幻的这个显现法，显现法本身不破此，而且在空性当中、圣业地当中呢，它是一个单空，一个单空的成许呢，那么当然就不是不符合于法界的自相。法界的自相当中呢，那么又没有显现法的执着，又没有如是这个单空的这种程序这二者都应该远离。所以说呢应成派呢才破此这个秩序派的这个分二地的观点。然后呢就是破除唯识中呢，破除唯识中呢可以说唯识中也是这个空中和有中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教派了。很大的教派呢主要是这个破除了外境实有的这个角度呢程序如是的话，这个实是有志向的，圣意当中有这个实的志向。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按照他们自己观点来讲呢，通过修持唯识中意呢，那么第六地的时候现前般若度，但是按照中观度来说呢，你如果不打破心识的执着，不打破依他起的执着，不要说六地初地没办法登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要这个令这个学者能够真正这个从凡夫到圣者，必须要打破如是这个微细的实的这个执着而进行这个破持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因为他是觉着这个龙树菩萨的究竟义趣，那龙树菩萨的究竟义趣应该是觉着究竟大空性见，而不应该随顺秩序派或者随顺唯识宗的观点的这个程序这个空性的这个意义。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特色的缘故呢，那么月神菩萨呢造这个入中论单独诠释中论当中引发所隐含的究竟的意义，应该是大空性，不应该以秩序派的观点进行解释中论，也不应该以唯识宗的观点来解释中论，必须要通过应成派的观点解释中论。那么再那么这个方面是真正的这个符合于龙树菩萨本意的。因此说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广破了秩序，也破了这个唯识中的见解。现在正在讲破唯识。那么破唯识呢，就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虚寂，第二是彼破。虚寂呢已经讲完了，现在这样彼破当中，彼破呢如是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真破，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这个解释佛陀所宣讲唯识的教义。 现在正在讲第一个课本。第二个课本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破除这个无有外境而心思有自信的这种这个案例，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破除成这个案例这个依他起有自信，现在正在讲第一个课本。第二个课本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破除这个为时无境的这种本性就是无有外境而单单有这个实的自信，它的本性呢它本体呢已经进行了破除。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破除从彼中这个生出浮勤显现的吸气。第三个方面呢，始终是破的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课本，第二个课本呢也分了这个虚寂和笔破。笔破呢，虚寂讲了，现在正在讲笔破当中，笔破呢分两方面进行破除，一个是真实破，第二个方面呢是实中产生外境的其他能力呢视为无意现在怎么来讲这个，就讲第二个课本。第二个课本呢分了三个方面讲它是这个无意的。哪三个方面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无有理证的能力，第二个方面呢是无有这个校正的能力没有根据吧。第三个方面呢没有比喻的根据或者能力，从这个三方。面讲的其中的前二者没有理证的能力，没有这个校正的根据呢，这两二者呢已经做了抉择了。现在正在讲第三个课本，第三个课本没有比喻的能力呢有分了两个方面讲，首先呢是诸不进修的这个瑜伽义中出现古所的这个显现之欲呢视为无意。第二个科班呢，那么就是诸恶鬼见何为龙血呢也是视为无意有这两个比喻呢都是视为这个无意，就是说不能成为根据，不能成为你们要成立呢从实当中显现外境的能力通过这个比喻做能力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呢通过破除的方式呢就不能建立。我们现在呢讲这个第一个课本这个第一个比喻呢讲完了吧，今天讲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主要是讲呢从这个当中如是的话从这个什么破除这个诸恶鬼诸恶鬼呢就是见的何为龙血，像这样的比喻呢视为无意。为什么有这样的比喻呢？实际上这个比喻这个鬼见龙合的这个比喻呢和前面呢有意者见这个毛发的比喻呢是相似的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他的这个所比喻的方法它的本体是相同的，它但是它使用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使用的这个方式呢就稍微不同，改变了一下方式。改变了方式呢它就通过这个恶鬼见龙血。恶鬼见龙血呢见龙血呢实际上呢在观待于人间来讲，观待于人的所见来讲的话，外面这个河那么就是清清的河水就没有龙血。但是恶鬼呢他自己见这个河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他就把这个河呢见为这个龙血。见为龙血，但是这个龙血实际意义上在不在呢？实际意义上是不在的，实际意义上没有。但是见龙和这个见龙和这个心有没有呢？见龙和的这个心呢，他说是应该是有的。观待恶鬼来讲，他有这个见龙和的心，但是在外境上面来讲，有没有实际意义上一个龙和呢？实际上呢没有实际上呢没有像这样的这个充满了这个龙血的这个和呢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外境呢，外境是如果真正存在，这个龙河如果真正存在的话，任何人不管是人也好天人都应该见到这个龙河。但是呢就因为外境根本没有自信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就外境不存在，但是呢这个方面呢通过这个心识存在的心识存在的。一方面呢这个见龙河的这种心识它是实有的。再一个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见的龙河，所见的龙河的这个外境的显现它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呢要真正观察的话就是后面这个观点。虽然通过这个鬼见龙合的比喻呢可以成立为师的观点，但是呢主要这个地方讲的科判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从笔中呢生出无情显现的习气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既然是对照这个科判呢，那么既然对照这个科判，我们应该知道呢，那么恶鬼所见到的龙血这个外境在外境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从哪里来的呢？就从他恶鬼的相续的识当中有这样的习气功能，这样一种这个融合的吸气功能成熟于外，这个时候呢就外面见到的这个外面就见到了这个融合的外境，但实际上呢在外面没有单独的一个融合，所以说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而变现的，他就从这个方面想要成立的。那么如果想这方面要成立的话，中观中呢就要打破，如同有意珠眼根鬼见融合心耳如同有意珠眼根，那么如同呢像这样的这个有意的眼根一样，有意者的这个眼根呢通过他眼根生病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通过如是有眼病的这个眼根就可以看到外在的毛发看到外在的毛发，外在的毛发呢可以说通过这个有眼病的这个眼根而如是显现的，实际意义上是没有的。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恶鬼见到的融合的心见到融合的这个心呢也是相同的是相同的，通过自己的内在的习气成熟而在外面呢见到一个如是一个这个融合的这种外境，所以说一耳呢实际上二者是相同的，二者是相同的。二者是相同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地方有两层意思了。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唯识中他要通过这个融合见比喻呢和前面的这个有意珠眼根见毛发呢这个方面是相同的，然后呢从中观中破的时候呢 啊，就犹如前面破这个有意者诛眼根一样，这个时候呢就破这个毛发喻嘛，前面有个破毛发喻，破毛发喻的这个相同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鬼见龙和呢心悦耳呢，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没办法安立，就是心识实有而外在啊外境不实有的，相见的观点呢也是相同的，不能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意耳啊，所以说是意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鬼见龙合的这个相见的一种状态。实际意义上，以前我们大概也是提到过，而且在这个定界宝论当中呢，在这个第六个问题当中，广述如是一种观点。但是在讲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他就是他这个波波那么切，他的这个出发点是相当相当高的，可以说他的出发点呢，就是说一切现在这个轮回的不清净的法啊，现在我们就不管是哪一道众生，乃至于就是说这个地上的菩萨、地上的大菩萨，他们的人见所见呢，都不是究竟的。那么谁是究竟的？佛陀才是究竟的。佛陀见到什么呢？佛陀见到了法界自相，见到了这个现空双运大法界。这个时候就是最为这个最为清净的所见，应该程序是这个最为这个了义的这个相应的正量啊，就是从这方面安立的。那么安立这样有什么必要呢？安立这样的必要性是非常非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明显的。尤其是在这个要修持这个最了义的这个最了义的这个正法的时候，为什么平时我们说现在就是把自己观想成这个不自性啊，或者像这样把自己观成本尊呐、或者像这样把一切外在的都观成刹土啊等等，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一种自己的志向呢，就是具足这个圆满智慧的佛陀的志向，本来就是本尊的志向。外在的这个气世界呢，不存在这个不净的气世界的显现，全部都是佛陀的这个像这样报身刹土当中所具有的一切功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清净的这个气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修的时候这样修，为什么要这样修？他必须要个根据。根据来讲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不同的六道所见的外境到底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必须要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在安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定界宝论当中呢，他就讲的比较清楚比较广，他就从地狱众生开始建立，一直建立到佛陀之间。地狱众生呢，可以说是我们说在六道当中呢，地狱的众生他的业力是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他最严重的，通过最严重的这个业力的习气呢，他就在外在就见到什么呢？就见到这个一切像这样流动的水的自性啊。主要这个地方主要打比喻的时候，主要是用水来打比喻的，没有用其他的地啊地方打比喻。那么这个用水打比喻的时候呢？那么观代为人间的这个清净的水，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外境的话，如果说把这个作为外境啊，我们这个时候一个前提就是，如果说把这个人间的水作为外境，那么这个地狱众生呢，通过他相续当中的如是这个非常这个严重的习气，见到这个水的时候，直接就见到这个铁水啊，燃烧的这个铁水就见到这个。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地狱的众生所见。然后呢，再往上面走的话，就是这个三恶道当中的恶鬼道。恶鬼道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相当于可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关待于这个关待于地狱众生的这个业力来讲，它要轻一点。所以说要轻一点的时候呢，在他面前见水的时候，他就见不到这个铁水了。那见什么呢？见这个水的时候呢，见到这个龙血啊，见到这个龙血。见到龙血的这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就是说恶鬼的所见和地狱的所见，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哪个正确，哪个是正量？可以说呢，从下下到上上这个相比较，通过业力的轻重来判断的时候呢，恶鬼见到是正量。地狱见到的不是正量，地狱见到的就是非量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再往上走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和这个旁生相比较，旁生呢，他的业力又要清净一点啊，又要清净一点。所以说呢，旁生呢，他就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大概来讲，我们分两类了。一类旁生的话，就是比如说是水中的鱼啊这些，水中的鱼这些呢，他就看到这个水的时候，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水的时候就看到道路啊，像这样的这个水当中有很多道路，就像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大地上呢，哦，这个是道路啊，这个是房屋。他就看水的时候呢，就在水里面就显现这些，哦，这个是鱼啊，对吧？自己走的道路，然后呢，这个是自己的宫殿啊，他就看到这些房屋这些，全部就这样显现。那么还有一类重视是什么？还有一种，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的旁边的这些牛马啊，这些像那狗啊这些，他们看到水是什么？他们看到水就是水啊，能够洗澡，能够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和这个人和人的像这样的一种习性比较接近的，有这么一类啊，有这么一类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恶鬼和这个这个旁生比较起来呢，恶鬼就成了非量了啊，因为他的业障重，他的业障重呢，所以说他自己见到龙血呢，在这个旁生的眼里看起来呢，就根本不存在。那么水和龙血比较起来，哪个清净？绝对是水清净啊，就是水要清净一点。所以说呢，观待这样讲的时候呢，水啊人像这样的话，就是旁生见到的水，它就是成了正量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旁生和人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水中的鱼这些啊，它和人比较起来，人就见到这个清净的水啊，见到清净的水，见到清净的水的时候呢，比较符合于水的志向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人就成了正量，旁生就成了非量。那么如果说人和天人比较起来，那么天人我们可以说通过修持十善殊通过修持殊胜的善法，他可以说是获得了很大的福报。他们见到水是什么？见到了甘露的志向啊，见到了甘露，见不到这个水，见到了甘露。所以见到甘露的时候，天人和人比较起来呢，就是天人见到甘露要这个清净，这个方面就是前就说这个上面就作为正量，下面就作为非量。那么如果天人和菩萨的比较起来，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真的和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菩萨见水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就是不见水，见什么呢？他就见到这个佛母，见到了刹土啊，就见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母的显现，或者是刹土的显现。那么这二者比较起来，肯定是菩萨所见要清净。为什么这样？他有证悟空性的智慧。他可以说破除了他相遇到这个习气业力啊，关带于六道众生来讲，任何一个众生那么都要清啊。我们可以说天人来讲的话，他就说在这个六道当中呢，他的这个业力是这个在六道当中业力是最轻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呢，如果是这个天人和这个菩萨比较起来，菩萨见的是正量，他就见到这个佛母啊，见到了刹土。那么菩萨和佛比较起来的时候，因为菩萨相对当中呢，如是还有种种的这个种种的，或者是这个烦恼障的习气啊，或者还有所知障的根本习气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二障的习气没有彻底断除，没有彻底断除的缘故呢，他是处于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属于是二取的境界的。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没办法和佛陀相比。佛陀呢，就是说一现见佛位的时候呢，彻底摧毁了这个二障习气。彻底呢，就是见到了法界的志向。所以说，佛陀他自己的这个智慧所见到是什么？那个时候呢，佛陀的尽所有智见到就是说，完全都是这个光明的大法界，如来藏的体相。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这个现空双运的这个究竟的法界之相，那个时候在佛陀的境界当中，如是就显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因为佛陀相续当中所有业力啊，所有的业障彻底消尽，智慧圆满的缘故，佛陀的所见是最究竟的。佛陀其实现在是最究竟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了解了又怎么样呢？这个方面就和我们的修法就很大的关系了，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要修持这个佛陀的智慧，就了解到呢，现在我们见到这一切呢都是虚假的，全部都是虚假的。你不管是眼睛限量见到也好，你的耳朵限量听到也好，还是你的手去限量摸到也好，这个方面呢，真正关到于佛陀智慧来讲，全部都是虚假。没有一个，就是通过前面就下下和上上比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不同的变化，上上是正量，下下是非量。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不能再跟随现在的分别识，要跟随什么呢？要跟随佛陀的所见，要跟随佛陀的所见。佛陀的所见是什么？佛陀的所见就是究竟的这个空性的这个空性和这个光明双运的这个法界。法界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修行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了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见到这个是虚假的，而佛陀所见的是真实的。佛陀见到的是什么？佛经论点窍诀书当中就如是描绘了佛陀的境界。如所有智当中是前面是什么？尽所有智面前是什么？他自己所受用的这个境界，比如说法身，他就是究竟空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立的。那么报身是什么呢？报身呢，可以说是他的相续当中如是如来这种光明，就这样显现出来的。因此呢，在这样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佛陀见到的是究竟的就是这个方面。首先把佛陀的境界了解了，了解了境界之后呢，又怎么样通过我们的相续当中怎么去升起呢？怎么去升起？为什么这样要讲这个我们的自己相续当中升起呢？就是因为这个所见的空性所见的法界这个意义来讲，你不管证悟没证悟不管是地狱众生也好，佛陀来讲，这个法界的志向呢，就所见方面呢，从来没有转变过，没有转变过，就说是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证悟成佛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是从所境的角度来讲，但是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就从地狱到佛之间这么多差别，全部都是从人境方面安立的，全部都是从自己的心识是否清净安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学习经论的觉得这个见，觉得什么见呢？就是法界是什么体相，我就要去觉者，觉得好之后，再从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人境当中，就是升起了符合于所境法界的像这样的一种智慧。然后呢，升起之后呢，逐渐去这个串习，逐渐修行。那么修行的时候呢，通过如是的这个种种这个不管是显教法也好，密教法也好，像这样的话，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习气逐渐消尽了之后，自己能静和所静就是说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和这个法界的这个他自己的本性呢，逐渐就成为这个相融融为一体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就是什么呢？自己的内心就是法界之相，没有一个人间所见的没有一个什么是所见的法界，人间的智慧，这个时候都没有，自己的心识就是法界这个时候就彻底清净了，实相和现象彻底成佛了，能取这个像人间的所见的彻底成了这个相同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成佛这个就是成佛。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 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在中观这个入论当中，本论当中呢，那么就讲到就是破唯识的观点呢。但是实际上，莫非那么去听解宝论当中呢，全部都是通过这个窍诀的形式，修法的这个窍诀形式呢，就是做了最直接的知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这个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修持这个这个法界的深义谛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修持如是的这种本尊的这个身相啊？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了解这个理论之后呢，就可以说这个非常殊胜的啊，相当殊胜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听解宝论当中呢，第六个问题又深啊，又不好理解，而且它就是最殊胜的。如果你真的把它了解之后呢，就知道平时我们修法就知道怎么去修行。现在我们见到都是这个，全部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全部都是暂时的显现。那么要得到解脱，要得到佛位呢，直接就修佛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佛的这个种相的智慧拿来修持，这个方面是最快的、最殊胜的啊，就是这个方面去修持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如果要讲的话，就很多很多需要讲的。如果想要这个详细的了解的话，那么就定解宝论的第六个问题，仔细去看，仔细去思维，像这样肯定有一个这个不共的理解啊，如果不共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这样一种这个。下下和上上的这个所见呢，像这个这个不相同，不相同呢，实际意义上是什么？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不管是地狱的所见也好，乃至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菩萨、释迦菩萨所见也好，像这样的话，都不是这个什么，都不是这个法界的志向，全部都不是法界的志向。真正从最究竟了义来讲，只有佛陀所见才是最究竟缘故。所以说，从地狱到释迦菩萨之间呢，所有人性所见呢，都有转变的，全部都要转变。既然全部都要转变的话，就是全部都是。暂时的啊，都不是可靠的，都不是究竟的。所以说，只有是佛陀的这个所见呢，他的能见所见，如果按照分别心来讲，有能见所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佛陀才是究竟的缘故呢，我们不能跟随其他的，必须要跟随这个佛陀的所见，如是去修行呢，才是大乘的这个这个修法的捷径啊。从这方面讲，所以说在讲这些的时候呢，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是个什么问题呢？外在的所境，这个也是无自性的；内在的能见呢，也是无自性的。比如说，你地狱的众生。地狱的众生，你见这个铁水的时候呢，外在的这个所境是不是实有的？绝对不实有啊！前面我们讲，它要变化的，只要你心识一变，它全部要变化。既然是外在的这个不存在实有，那么你内在的心识这个能境呢，也绝对不是实有的啊，绝对不是实有，全部都要变化的，全部都要变化的。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外境不实有，内境啊，内心呢也不实有。也是不实有的。所以说呢，唯识中呢，这个地方想要通过如是鬼见龙和心耳，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比喻啊，成立一个什么问题？内实是实有的，外境是没有的。他通过这个什么，就是说不同的所见境，见到一条河的时候呢，六个众生或者四个众生，不同的众生去见的时候，见到同样一条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他的这个所见都不相同，所见都不相同。实际意义上，在外境的河上面呢，它没有什么变化的啊，没有什么变化。他的意思为什么没有变化？就是外境根本没有。所谓这个河根本没有，只是内心当中的习气如是显现了。四个众生去看一个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相续当中不同的心识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习气功能成熟，所以说恶鬼见龙血，像这样的人呢见水，然后就是孩子这个地狱众生见这个铁水啊，天人见甘露啊，像这样的实际上它就说明一个外境没有，而实是有的。但中观中反驳的时候就是说什么呢？你这样一成立呢，就是成立外境没有，成立这个外境的这个龙血也好，河水也好。都是这个无有这个自信成立的，都是虚假的显现，这个方面呢是很善妙可以成立的。但是外在不存在这个实有的这个龙血等，并不能推除内实就是实有的，绝对不能推出来的。所以说中观中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就是打破他们的观点呢，外境不存在没有实有的这个同样的道理呢见他的这个见这个龙血的这种心识也不可能是实有的不可能是实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了解的，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知道唯识中他一个观点呢，就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从边当观察的时候呢，外在的龙血就从自己的内心习气显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很善妙，很善妙。中观中要真正修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真实义的时候，或者定解宝论当中等等，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一切外境就是心而随着心而变的，自己的相续当中的习气这个相见的这个烦恼等等有多严重，或者这个轻或者重呢，这个是所见的外境都不相同。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说明外境呢就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说是转变的，没有，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时，如果自己的业力清净，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在一切都变清净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见到了像这样外在不清净的东西或者自己看到别人这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也不行，戒律也不清净，那个修行人修行也不好。实际意义上呢，按照这个真正的窍诀来讲，就是你的心不清净。实际意义上哪里有一个外在的东西让你见到清净不清净的？佛陀如果按照佛陀自己的境界来讲，见到每一个众生全部都是佛， 啊，就是这样，很多书都就这样讲的。那么为什么你见到这些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不清净，你的内心不清。比如说这个恶鬼，恶鬼他内心当中的习气不清净，他就见到个河，那就见到了脓血了，很不清净的脓血。这个时候呢，在外在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脓血这个志向存在的，没有，就是他相续当中自己内心不清净，相续不清净，所以说见到了外境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见到这个不清净的外境，见到不清净的像修行者，实际上是自己内心当中有习气。如果自己内心当中的习气如是转变了，啊，不要说是通过密层的这个窍诀去转变，就是通过这个慈悲心啊，通过菩提心把自己的这个内心转变之后呢，在外面看不到一个怨敌的。在外面全部是看到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善妙的人，看不到一个像这样真正的，就是说这个具有这个烦恼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升起厌恶性的对性呢，绝对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为中的这个窍诀还是很深的。那这个作为修密层的这个人来讲的话，应该把这些这个了解到，然后呢，运用到平时的修行当中呢，也是很善妙的。只不过这个时候呢，是要在他想要成立圣意当中，心识显这个习气而显现外境，这个方面是不能成立的啊。这个不能成立的缘故呢，中观中啊对他进行了破斥了。如同有意主眼根不能成立一样，所以说鬼见龙和心有耳，你想成立心识实有外病没有，这个方面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了这个善巧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方面就通过这个破了这个鬼见龙和的这个比喻，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也是视为无意的。那么这个课范讲完之后呢，第二个大课范呢，就这个彻底抉择完了，然后呢，就是讲这个第三个课范的内容呢。第三个课外的内容呢，那么就是主要是前面从这个破除这个什么呢？破除这个离外境的心识实有，这个课外分下来不是有三个嘛？第一个课外就破它的本体，也破；第二个方面是从比中显现这个无形法的习气啊。这个以上呢啊，破了这个鬼见龙合的比喻之后呢，这个课外就彻底抉择了。然后呢，下面讲第三个课外如是破的结尾。如是破的结尾呢，就是这个课外的这个总结尾了啊。这个像这样这个第一个大的课外的总结尾。就是想成立呢，就是说这个无有外境而心识实有的，像这样一种课本的总结尾呢，这个时候呢就两句呢进行这个结尾的，两句当中呢，总如所知非有故，因知内实亦非有，啊，因这个就是中观中他自己的就是破斥完之后的一个下了个结论啊，破斥的结尾。那么怎么样呢？总呢就是总之的意思了啊，总之就是总结啊，总或者就是总之。那么如果说这个如呢，就是如果说假如说像这样的这个外在的所知法。非有啊，这个非有呢，可以说，如果说是非有自性的话啊，非有自性。如果就是外面的所知法不存在一个自性法的话，没有一个真正有自性的法，这个方面当然是相合于唯识宗他们观点的。因为唯识宗他就是说呢，外面的所知的外境呢，它是无有自性的啊，没有单独的法成立。所以说，中观中解破的时候呢，破了结尾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按照你们的想法来讲，外面的所知外境，如果说是没有自相成立的话啊，这个前提了。那么就说这个什么呢，后面这个方面讲应知内实亦非有，那么应该了解呢，如是的内实能够见这个外境的这个内实呢亦非有啊，亦非有呢就是说亦是没有自性的，亦是没有自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破结破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在宋史当中啊，宋史当中如果从真正字面上来看的时候呢，外面的所知法没有的缘故，内实也不会有啊，就是从直接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它有个前提啊，前提的就是说结破。结破什么呢？结破这个唯识宗他所承许的外境无实有，而内心是有自性的，啊，因为他有这个前提，所以说在解释宋史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跟随这个解释啊，跟随这个解释。就如果说外面的这个所知法如果是没有自性的话，那么应该了解你的内实呢，也不应该是有自性的啊，也不该有自性。所以这个方面就破斥了，直接就破斥到了他这个唯识宗所承许内实有自性的观点，从这个方面直接就是解破的。哦，所以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大的科判呢，就是这个彻底这个讲完了啊，这里讲完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实际上呢讲了很多殊胜的理论，打破了这个对实的执着，对实的执着。当然，从外境无实有方面呢，只要直接去入唯识宗，只要真正的直接去入唯识宗呢，就能够了解外境是根本没有自性的，完全没有自性，离四边大空性。这个外境从外境方面讲根本不存在，离四边大空性直接可以抉择出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去了唯识宗之后呢，就保留了一个实的习气啊，实的这个执着。这个时候呢，就内实有而外在没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前面这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大科判当中呢，那么就是中观应成派的论师月称菩萨呢，他就通过殊胜理论呢，就对这个认为这个实有自性方面呢，进行了彻底的遮破。啊，彻底的突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前面呢通过很多方方面面已经了解到了那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实际意义上了解到呢，在圣意理当中，不要说是外境无实有，就是内心实方面 也绝对就是离世边上大空心啊，就是离世边上大空心。那么在这个直接的宗旨上面，没有月正菩萨没有提到像这样类似应该抉择到离世边的大空心，但是呢，前面有这个总的这个什么呢？总的简别，应成派的特色呢就是这样的，他破除完实有之后呢，他不会再承许这个无实有啊，不会再承许无实有的。所以说呢，把这个实有的边啊，有边一打破之后，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无边呢跟随就破掉了。无边跟随破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无二边离开之后，那么后面两边呢就自然而然远离。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要他月尘菩萨破的时候呢，他不可能破了实有之后再保留一个空性的执着，这个是不可能让后学的这个应成派的弟子呢如是去这个了解，如是去升起这样的见解的。所以说我们在破完这个心识之后呢，我们了解到呢，绝对不是破一个实有的心识而已啊，保留一个无实有的心识，不是这样。保留一个无实有心识呢，只能说是明念的状态。明念的状态当中有一个无实有的心识，但是月乘菩萨他不是在抉择明念当中是怎么样存在的，月乘菩萨的抉择到生意的自己的志向是什么样的，生意的志向呢就离世边的空性，不管是什么法全部都是离世边的空性。所以说呢，心识一破完之后呢，他也是最后呢绝对是抉择到离世边的大空性，就是这个心识的本体本身来讲，在这个生意的这个志向当中丝毫的志向都找不到，丝毫的志向都找不到，完全都是这个空性的。所以说有边离开，无边呢也同样离开的。这个是要了解到这个心识的这个可以说是心识方面的这个大空性。那么了解了心识的大空性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帮助我们自己修行这个正法。修持正法的时候呢，因为前面讲过了，在真正要修持空性方面，你要到外面一个一个把这个外境法破持完之后呢，这个时候正悟空性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就是修自己的心啊，心的心性。这个心性是什么呢？当然密乘当中有它的解释方法，在这个中观当中呢，它就是在讲中观心的心性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心正在产生的同时，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呢，它自己的本性呢就是大空性的，就安住，就了解这个问题，就安住到这个问题。当然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很困难，刚开始修的时候因为这个心呢就是擦了擦了，就是跑来跑去的，这个是跑来跑去的，你抓都抓不住它，你真的有的时候想抓的时候呢跑得更快啊，所以说你根本抓不住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讲到修安住心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放松自然放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按照这个中观以前我们自己所觉知的理论，这个心识本身就是大空性的，就有这样的这种总相的时候呢，反复去这个意念反复安住啊，反复安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安住一段时间之后又起分别的时候呢，不要这个强制性去安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稍微这个出来然后出定之后呢，祈祷上师啊或者念一些心咒，然后呢再意念一下这个什么，意念一下这个心性的窍诀啊，就比如说这个大中观的这个窍诀怎么样是了解是空性的，意念一下然后再开始入定，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次第次第这样轮番轮番来的时候，入定的时间短而多，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它的次数多但是时间短的话，这个时候呢逐渐逐渐就会这个心性无声的心性呢可以这个相应，这个时候呢如果心一调伏之后呢，所有的法呢就是这个跟随而调伏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调心的这个顺顺方法，抉择了唯识的观点怎么样去修持，就是要安住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外境和自己的内心呢全部都是无声大空性的状态，像这样和这菩萨入定的根本慧定的状态是相当接近的啊。可以说这个时候呢虽然是分别心，可以说是还是属于分别心的修持，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毕竟是符合于这个大空性的总相的啊，这样的修持呢对吧，比一般的像这样这个不净观呢这个白骨观呢还比还其他的一些修法都要殊胜啊，都要超胜的，直接就是了解到他这个心的这个本质而安住的话，最快就可以调伏烦恼的。我这个以上呢就是第一个科判讲完了，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了。讲第二个科判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破持这个依他起实有的观点啊，认为是依他起是这个实有的。认为依他起实有的这个时候呢，他破持的重点在哪里呢？在讲义当中呢也是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前面这个科判破持的时候呢，他加简别了，加什么简别呢？他就加这个实有啊，实是有的，而这个外境是无实有的，外境是没有的。这个简别就是在这个加了这个简别上面的破词的，它的重点呢就是这个上面破。那么破这个依他起实有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加这个外在有没有的简别啊，没有加了，它就是像这样这个二取空的这个依他起实呢应该是有的，它就从这个方面程序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程序的时候呢，就破它依他起的这个本体啊，破到依他起的本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把依他起的本体啊也破除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可以说通过依他起而认为有他这个有时中呢或者唯识中，他认为依他起的志向是有的，就好像一个地基一样啊，地基一样。那么有了这个地基之后呢，那么上面的三合大地这些才可以产生的，才可以产生。所以他说这个依他起的志向应该有，在这个上面呢，轮回法的习气、涅槃法的习气都有这个这个生长或者就是安住的基础啊，都有安住的基础。所以说依他起的本体是不能空的啊，应该是实有的。 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安利这个一他体的这个本体是私有的方面呢，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安利，有这样安利的时候呢，中关村呢就对他这个这样的一种观点呢进行打破，就认为这个一他体的志向的实呢，应该是这个私有的观点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个方面就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了，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这个破除一他体私有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程序一他体有自信啊是不合理的。啊，通过理证据啊，这个书生的这个教理去打破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由此呢，韦世忠呢实坏二谛。你如果认为一他体有志向的话，你韦世忠的圣义谛和世俗谛呢，全部都要实坏。也就是说，你不放弃韦世忠的这种观点，一他体私有的观点，既不能安立世俗谛，又不能安立圣义谛啊，实坏二谛的过失呢啊，肯定有。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科判呢，应该了解呢，无误建立二谛呢，只是龙树的啊，龙树宗。啊，龙猛的宗，也就是说，龙树菩萨的观点，跟随龙树菩萨的这个观点去进行抉择的时候呢，才可以无误的建立二谛，彻底的大空性当中呢，才有可能集聚缘起。如果不是彻底的大空性当中，就不能集聚缘起而显现世俗谛。所以说，龙树菩萨呢，他抉择的就是说，空性当中呢，就是这个完全一切法都是没有志向的，不管是有边也好，无边也好，全部都远离。那么在这样大空性当中，才有可能集聚缘起。否则就没办法集聚，好像那么讲哪个地方讲二谛的时候，好像是大概提过吧。如果说你不是彻底抉择了大空性，你认为有边或者你认为无边都不能集聚缘起的。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你认为不是这个本性呢，诸法的本性不是这个大空性的，你认为这个或者认为圣义谛是有的，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因为这个是圣义谛的本性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像这样的有呢，有的法呢就永远会有，没有的法就永远不会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可能安立二谛了。啊，不能安立二谛。如果你认为是没有的啊，你认为空性呢就是一个无边啊，有一个无可以了解，有一个空可以让你执着。像这样究竟的圣意就是个无，那么这个无呢就是不能改变的无啊，这个无呢因为有自信的，有自信的就是不能改变的无。所以说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说是圣意当中一切万法都没有的话，那么也不可能在这个世俗谛当中集聚因缘而显现万法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有自相的，有自相的这个没有，有自相的空。如果是圣义谛当中是有自相的空的话，那么像这样的空就不能转变啊，不能转变，不能从没有到有，就是因为它是有自相的不能转变的空的缘故，它是圣义谛的本性的缘故，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而像这样龙树菩萨的观点呢，圣义谛当中呢就是有和无呢全部都远离大空性，又不是这个又没有一个有法，又没有一个空法，都没有的缘故呢，如是的话，在这个空性当中呢，以前没有的法那么可以显现，以前有的法可以消失啊，因缘的可以如是聚聚，然后可以熄灭。因缘聚聚的时候就产生万法，因缘熄灭的时候，以前有的法可以逐渐消失的。所以这个时候都是因为没有堕有，没有堕无的原因，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呢，才有可能聚聚缘起的。所以说这个科判当中就讲到呢，只有龙树之中呢，才可以无误的建立二谛啊，就是这样方面的啊。以前的话，以前这个对这个问题呢不是特别清楚的，所以说在这个这个有一次听这个堪布讲中观的时候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当时好像突然就这个想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想到这个问题，只有在大空性当中确实才能建立的，否则的话，你如果是在这个建立到这个空性这个圣义谛当中是有或者是没有，都没办法建立二谛啊，确实都要实坏二谛的，又不是圣义谛啊，又不是世俗谛，为什么不是圣义谛呢？圣义谛当中你说是有，那么如果是有的话，那么通过圣义理论一抉择的时候，你这个有应该有，应该堪忍，但是一观察的时候，这个有的志向根本没有，或者你说圣义谛应该是无，无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通过圣义理论一抉择的时候，你的无也应该堪忍，应该成立，但是呢，实际意义上的这个无的本性在圣义当中也是没有办法建立的，所以说圣义谛也不是，世俗谛呢也不是，四坏二谛的啊，这个就四坏二谛。从就近的观点，从了义的观点来讲，必须要这样抉择，否则的话就是不能彻底了解这个真正的世俗谛和真正的这个这个圣义谛二者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无误抉择的，只有龙树菩萨的观点。第三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就是这个程许与他起和程许世间名言法是不相同的。从这两这个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讲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程许有私有的这个与他起呢是不应理的。不应理这个时候呢，就要进行破斥。破斥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破斥的。首先呢，是第一个问题。这个以这个这个提问这个能力略破而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笔者以力广说，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提问这个能力，提问什么能力呢？就是说这个韦世忠他认为如是的一他起是这个有志向的，一他起是实有的，信这个他的立宗了就是他立宗。那么立宗的时候呢，中观宗就是这个通过提问，那么你的能力是什么？你认为一他起是有的，你的根据是什么？提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提到根据之后呢，就略破啊，就是这顺便就破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科判的意思就是这样，以提问能力的方式呢，略破而说啊，略破而说的。哦，这个时候呢，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抉择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顺词，若你能，若你所取无能取，二有，而有二空一他事，此有由何，此有由何能证之？谓之云有亦非理。啊，就是这个一个宋词呢，进行一个略破而说的。那么略破而说呢，首先就了解他们观点。首先了解他们观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这个什么，就宋词当中讲由离所取，这个无能取，就因为离开了外在的索取法的缘故呢，啊，没有外在的索取法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能取，他这个相间的这个只取他这个索取的这个心思这个角度呢，也应该是没有的。啊，应该是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应该了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就应该了解到是这个遍计直向，遍计直向，遍计直向呢是什么？遍计直向他们讲过了，现在本来像这样一切山河大地和自己的心识，这二者之间呢，它不是他体的啊，它不是一个他体的法存在的。众生执着外在有一个实有的山河大地等等，像这样的外境，这个是索取，然后呢，再有一个心识去直取这样的山河大地，产生一个，比如说呢，见瓶子的眼识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能取，他就认为这个这样见这个瓶子的心识和所见的外境，这二种是他体法，这个叫做遍计，啊，叫做遍计不对的。唯识中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索取和能取呢，实际意义上呢，它不是他体的，这个时候必须要破斥掉啊，破斥掉，破斥掉的时候怎么样破斥呢？他就说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索取法是自己的心识所显现的。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外在单独的这个实有的索取法的缘故呢，离开了如是的执着，所以说呢也无能取。那么也就是说呢，是认为像这样一种这个离开索取单独的能取呢，像这样的执着也会打破，而建立什么呢？打破了这样的一种离开索取能取之后呢，而有二空一他事。二空是什么？索取空和能取空啊，就是这二空。那么就是说，如果说离开了索取又没有能取的话，就索取也空了，能取也空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依他起上面的实有的这样的一种索取和能取的这个遍计执着，像这样的执着呢，已经空掉了。空掉之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心识啊，这个依他起的啊，这个事啊，依他起这个事呢，可以说这个事呢，可以说是本体的意思，可以理解。依他起他自己的本体呢是不空的，啊，那依他起的本体不空。也就是说呢，我们再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在了解，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打个比喻讲，做梦的时候呢，在梦中呢就显现了外境和这个心识了，像这样见外境的心识，这个时候呢，在梦中是根本不了解的啊，不了解他们是这个一体的，他呢要认为的就外境是外境，心就是心。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梦中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修行人啊，他就是说呢，你现在啊所做的梦啊，像这样的外境和你的这个人间的眼识呢，都是一体的，啊，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体法。这样是这个是梦中人一了解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打破了这个索取和能取的执着，这个时候就建立了索取空和能取空。那么建立了索取和能取空的时候呢，但是呢并没有否定依他起的这个心识的本体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呢，像这样所见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和自己的眼识呢，这个方面是完全是依他起的实的之相，这个时候还没有破除掉，还没有远离外在的山河大地的显现，也没有远离这个能见的这个眼识，这二者都没有破掉，但是呢就了解到他们呢可以说两者不是实有的，他们两者不是他体的，完全是心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依他起的之相啊，就可以说我们整个梦境我们说按照唯识中观点观察的，整个梦境全部是依他起实的之相，没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外境法，也没有一个能取法。所以这个时候的梦境当中，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现在醒觉位的时候，我们在醒觉位的时候，我们所看到这些书本啊，所以要看到这些道友，认为是外在的东西，和自己的心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方面就是说，根本不是这个有这个异于自己心识之外的一个道友、一个书、一个房子这个存在。那么这个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所见到这些东西啊，就是自己的识啊，这个就是依他起的志向。了解这个时候呢，就依他起的志向是有的，但是呢，上面的这个索取和能取的实质空掉了啊，空掉了，没有它的这个实质。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若你所取无能取，而有二空依他事，啊，从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取和所取都是依他起的志向，都是自己的一个实的志向，啊，而有二空依他事，持有有何能证之？啊，前面就是两个呢，就他的观点呢，啊，就是前两句呢，可以说是这个为什么他们自己的成立的这个观点，什么叫做持有的依他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中观中就提问了，持有啊，这个持有的有字是什么呢？像这样，你认为这个依他起啊是实有的？那么这个你要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依他起是有的话，啊，由何能证之呢？ 啊，有何的认知？你要通过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量，通过什么样的正量，能够证明，能够了解你这个相对论和一他起是这个实有的、有质量的，通过什么理论去了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根据、未知啊，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人知的这个正量的话，啊，这个未知的话，如果说假设说没有任何人知的正量云游啊，在没有任何人知的正量的这个前提下，你还说这个一他起是实有的，亦非理啊，最后就是说啊，不应理的，不应道理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提问能力的方式呢，略破的啊，略破的。这个时候你没有广大就破词啊，没广大破词了。啊，这个时候呢，也许别人就会想了，怎么没有能力呢？肯定有能力的，能力就是自证呢，啊，自证。但是能力是自证呢，这个时候也是略破。略破的时候呢，自证是不可能了解的，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比如说《宝髻经》啊，不是《宝髻经》啊，是《宝髻经》啊，顶级的髻。那么在这个《宝髻经》当中呢，佛陀就是讲到了，直接讲到了，像这样子犹如这个刀剑不能自割，像这样的话指尖不能自触，所以说呢，心呢不能了解自己。心思不能了解自己的心思，所以这个时候他想通过自证的方式，你他认为呢，像这样一他起是有的，一他起是这个实有的话，如果说是一种这个他的能力，如果是这个自证的话，自证的佛陀早就在经典当中早就遮破了。云生菩萨知识当中也是这样讲啊，刀不自割，像这样这个刀锋呢，就是我们拿一把刀子，那么刀子呢，这个刀锋呢自己割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指尖呢也不可能自己触自己，一个手指啊，一个手指的指尖，你说啊，他可以做自己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说呢，像这样的这种清洁的这个技人呢，他也不能这个骑着自己走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同样的道理呢，心识呢不可能了解自己的本体，心识是不可能了解自己的本体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这个什么，前面几个呢，前面三个是比喻，最后一个心识不能了解自己呢，恰恰就是说没有自证的啊，就是没有自证。而他们想要成立一他起有呢，恰恰就是用了自证啊，就是自证。他说这个一他起有啊，一他起，因为这个一他起是一个心识的自相嘛。这个一他起是一个心识的志向，实的志向。那么既然这个实的志向啊，怎么样了解呢？他说这个自己了解自己，而是自证，实了解他自己，就是说也不是说在后面去意念他啊，就是说在产生领纳这个什么，在领纳外境，领纳外境和自己的心识的同时，在一个刹那当中，当下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自证啊，这个叫做自证。所以说自证呢，有的时候名言当中自证，比如说前一刹那我是那个贪心的。啊，前两天我生了个贪心，这个时候是谁知道的呢？我说是我自己知道的。第二刹那就回忆了，就叫自证。这个方面是名言当中的自证啊，不能破的，破不了的。但是呢，他们的自证就是圣业当中有，而且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正在产生的同时，当下他就已经领纳了他这个对境的，已经领纳他的对境和心识二者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说这个自证，但是佛陀早就遮破了，啊，不能够这个领受自己的。啊，不能够领受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自证方面不能成立了。自证方面不能成立，那么是不是他证呢？啊，因为这个了解的话，就是或者是自证，或者他证的。他证是什么意思呢？他证的话，比如说第二刹那的心识和第一刹那的心识，这二者来讲是他性啊，不能说是一个本体。那么如果说我第二刹那的心识去了解第一个刹那的心识，这个叫他证啊，这个他证呢，这个他证的名言当中前面我讲到了，肯定是可以的啊，肯定第二刹那的心识了解第一刹那的心识，这个是肯定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如果要这样成立，就唯识宗就失坏了自己的啊，这个失坏自己的唯识宗了，他就不敢承许他证，他不能说第一刹那不能了解自己，第一刹那的心识根本没了解，而且通过第二刹那去了解，这个方面就失坏唯识宗的缘故呢，他也不敢这样承认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略破的形式，既然又不能自证，既然又不能他证。那么就说未知了啊，这个时候就不能了解你这个，不能了知，不能证知你的这个一他起是实有的。所以说，如果是未知的话，云有亦非理。如果根本没有办法了解，那么你说有一个一他起的志向，这个是根本就是非理的，根本就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这个提问，这个能力的方式呢进行略破。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